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九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了。这一课呢是小先知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重生，非常欢迎你的收听。在十二卷小先知书里头，我们先后查考了何西阿书和约拿书。这两位先知何西阿和约拿，他们呢都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么何西阿所说的预言对象呢是针对以色列人的，而约拿所说的预言呢却是针对着外邦尼尼微城的人的。虽然他们传信息的对象有所不同，但是呢他们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另一卷也是跟北国以色列有关的先知书，不过这一卷书的作者他本身呢却不是北国以色列人，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平民。但是为什么我们把阿摩斯书也编在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书里头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书中的预言呢是针对着北国以色列所说的。好，在还没有开始研究阿摩斯书以前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先知阿摩斯他的背景资料，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阿摩斯他要跨越地狱在南国犹大向北国以色列说预言。在阿摩斯书一章一节呢就这样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哈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的前两年，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德莫士论以色列。在这节经文里头，作者呢就自我介绍的说他是提哥雅牧人中的阿摩斯，这就表明啊他是住在犹大南部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死海西部的一个荒凉之地，是一般所谓的犹大旷野的半沙漠地带，距离伯利恒呢大概有10公里的路程左右，在伯利恒的西南面的。阿摩斯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听到了神的呼召，要他向北国以色列做神的先知。在阿摩斯书7章14到15节那里，阿摩斯自己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阿摩斯说呢，他的本身职业是个牧羊人，他又是修理桑树的。这修理的意思呢，是包括了种植桑树和收取桑子的这个意思。总而言之啊，他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他是一个很普通的牧羊人和修理桑树的人。阿摩斯他在阿摩斯书的7章14、15节那里更加向以色列人说，他本来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阿摩斯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不能做一个合格的先知，他只是说他因为没有进过先知的学校，又没有跟过先知学习，因此呢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他就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属于某种先知制度中的先知。但是神所拣选的并不一定是受着制度的限制的，请特别注意阿摩斯先知他的使命感是多么的肯定而且清楚。他这样说，耶和华选召我，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虽然呢阿摩斯没有跟过先知学习，也没有进过先知的学校，但是只要有神的呼召，他就能成为先知。在阿摩斯书1章1节那里，阿摩斯他告诉我们他做先知的时间和背景，那是犹大王乌西亚 以色列王约哈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呢，他是与先知何西阿同时做先知的。另外那个时候还有弥迦和以赛亚这两位先知，他们四个人一同做神的先知，而他们四个人呢，每个人都肩负了重要的使命。从这里我们大致知道以色列人的罪状，因为在何西阿书我们已经大概的看过了以色列人是怎么犯罪的。好，我们说完了阿摩斯他简单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阿摩斯书大概的内容和分段啊。基本上阿摩斯书它虽然有九章的经文，它却可以分成四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八个宣告，是由第一章一节开始到二章的十六节。这两章的经文主要是向八个不同的地区宣告神的刑罚。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三篇讲章，由第三章到第六章的，这里呢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这个三篇讲章的讲章两个字呢，讲是啊讲述啊讲说的讲，章的文章的章，请注意了啊。下面第三个部分呢是五个异象，异呢奇异的异，象呢是景象的象，五个异象是由七章第一节到八章第三节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神借着五个不同的异象向以色列宣告刑罚。最后第四个部分呢，那是时候已到，是从八章的第四节一直到九章的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说到神的刑罚马上就会临到。由于阿摩斯书有着这明显的段落，所以我们在研究阿摩斯书的时候，我就打算用四次的课程时间和你去一起思想阿摩斯书中的信息。那么这四次的课程呢，就分别是四个重要的部分，四个段落。今天我们就要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八个宣告。弟兄姊妹，阿摩斯书第一章到第二章这两章的经文里头呢，一共是包括了八个简短的神谕。神呢是耶和华神的神，谕呢是言字旁一个鱼字啊。这八个简短的神谕呢，内容是审判的信息。最初呢是攻击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比如说大马色、腓力士、推罗、以东、亚门、摩押以至犹大。最后一段比较长的经文，也就是二章的第六到第十六节，这是向以色列本身宣告灭亡的信息的。在我们读这两章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先知阿摩斯心中被这些信息重重的压着，非说完不能罢休。如果我们从地理上来分析，大马色是叙利亚的京城，而腓力士呢是以他的要塞加萨作为代表的，而推罗是腓尼基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口。接下来的以东、亚门、摩押、犹大、以色列，这好像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儿，才正式的向以色列人宣告刑罚。我们要注意这八个宣告，每个宣告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呢都是以同一个方式做开头的。我们从这些宣告里头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结构。首先是开头的使者的公式，耶和华如此说，然后呢就是控告的内容和宣告的审判，最后呢又以使者的公式，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此外呢，我们也发现神每次控告外邦所犯的罪的时候，都有一条公式开始，那就是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们不要以为啊，这是一种修辞式的开场白，并不是真的指到他们呢是犯了三次四次的罪。这种公式是先知阿摩斯啊，为了表明他们屡屡犯罪、行恶不改而说的。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他们是罪恶满盈呢，已经达到了成熟的地步，是不能再回头的了。现在只有等候神的审判。先知阿摩斯这种宣告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想到，他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神责备他们；第二次呢，神就警告；到了第三次，神的刑杖就举起来了；到了第四次，神只有击打下去。让我们好好的记着，神也许会容忍我们一时的过错，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罪，神就不能够再沉默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积恶处罪，我们的刑罚就会越加沉重。求主帮助我们不去犯罪，不要三番四次的得罪神。在这八个宣告里头，我们除了看到他们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还有他的开场白也是相同的之外呢，我们发现他有第二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审判的表征啊，都是火。我们可以参考阿摩斯书一章的四节、七节，还有十节、十二节、十四节，另外还有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五节。在这七个地方啊，神都是说要降火惩罚他们。火，这是各种基本元素中最具破坏力的。所谓金木水火土啊，在这五者之中呢，火的破坏力也是最厉害的。神借着火去惩罚人，这就表示了罪越深，他的审判也就越深。神是轻慢不得的，犯罪者要接受当得的惩罚。那么这八个宣告的第三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犹大和以色列之外啊，每一个国家之所以要受审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另一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苦待穷人。在每一个审判宣告之前，阿摩斯都说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说法就指出了神的刑罚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这些罪行是神不能容忍的。事实上，神憎恨那些不仁不义，如果那些国家藐视人权，不顾人道，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神都不会坐视不理。到了神不能容忍的时候，他就指出人的罪，让人不能推诿。弟兄姊妹，我们思想过阿摩斯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共同点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注意这八个宣告的主要内容了。第一个宣告是针对大马色的，那是记载在阿摩斯书的一章三到五节。大马色呢，代表了叙利亚，就是以色列东北方亚兰王国中最大的王国，它是以色列最大的仇敌之一，两个国家常常发生战争的。在阿摩斯书一章三节那里，阿摩斯指出大马色的罪是因为他们打粮食的铁器打过激烈。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一个比方。在列王记下十三章第七节那里指出，亚兰王曾经以不人道的方法对付以色列。在列王记下十三章七节经文这么说，亚兰王灭绝约哈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的尘沙。神对于亚兰王这种暴行的审判，就是使大马色城邑完全被毁灭。 而城中的百姓被掳。这个预言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6:5-9那里的。当提格拉比色列回应犹大王亚哈斯请求猛攻亚兰王朝，亚兰王朝倾覆的情形就正好像阿摩斯的预言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宣告，这个宣告是针对腓力士的，是记载在阿摩斯书1:6-8。这个宣告仍然是以那标准的公式开始的，强调在阿摩斯的时代腓力士所犯的罪是何等的大。在1:7那里，阿摩斯指出腓力士的罪是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这句话说明了腓力士的罪是在于维持奴隶买卖。腓力士城邑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城加萨位于几条重要的贸易路线的交接地方，所以呢是非常有利于进行这种不人道的贸易的。在这个宣告里头并没有详细的说到遭掳掠的地方，有可能是指以色列和犹大。不过腓力士人要进行掳掠奴隶的那个国家呀，必然是正处于无力防御的处境之中。如果以色列是受害者，那很可能是约哈斯受亚兰人欺压的时候，这些奴隶后来在以东的市场上被卖。神之所以要惩罚腓力士，因为以色列的律法是明文禁止这种交易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21:16的经文。由于腓力士人所犯的罪，腓力士人的诚意要被倾覆和毁灭。我们看第三个宣告，那是针对推罗的，是记载在阿摩斯书1:9-10的。推罗呢代表了腓尼基全国。这一段我们看见阿摩斯继续用那标准的模式，使用这种模式就用得更完全。腓尼基人可能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他们本国人的买卖只是他们整个贸易市场的一面。腓尼基人所犯的罪和腓力士人所犯的罪相同。在阿摩斯书1:9这里说，因为他将众民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在前一段呢，我们都说过了，神不喜欢这种教义，所以神要显出刑罚。腓尼基的罪也不能够例外。不过腓尼基的罪状还有一样，就是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这里所说的这个盟约呢，可能是指所罗门和西兰之间所立的约。这个约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5:12，还有9:13。当时国际间的条约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兄弟之盟，因为它包括了双方的互惠。不纪念弟兄的盟约被神看为是极严重的罪行，也难怪神要惩罚推罗，因为他的罪是极严重的。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宣告，这是针对以东的，是记载在阿摩斯书11:11-12这里。从这个宣告开始，阿摩斯的预言就转向以色列东南面的国家了。以东呢，位于死海以南的亚拉巴、提曼和波斯拉是以东的两个很重要的城市。以东的罪就是攻击兄弟，在11那里说，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这里说的兄弟很明显是指以色列。神明明的控告以东不失怜悯的追赶兄弟，向他发怒，不肯饶恕。在过去的历史里头，我们知道以东和以色列是有亲属关系的。以东呢是以扫的后裔，但是自从以扫和雅各相争以来，以扫的后裔以东就不断的在以色列边境掳掠骚扰，甚至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幸灾乐祸。这里神就更明说的他们迫害以色列，所以他们要遭受惩罚。 第五个宣告是针对亚门的，这是在阿摩斯书一章的13到15节。亚门呢，是位于约旦河东岸，在第13节所说的，好像是亚门人发起战争，想扩张他们的领土，伸延到激烈的境界。他们在激烈屠杀孕妇的残酷举动，是那时代战争的特色。但是神不容忍这种罪行。在这里呢，描述耶和华审判时所用的字呢，是军事的用具。仇敌横扫亚门人的首都拉巴，像狂风或猛烈的旋风一样，使全城着火，把城中的一切东西消灭净尽。另外呢，王与他的重要官员都被掳去，这个就是他们所受的刑罚。第六个的宣告呢，是针对的摩押，这是在2章1到3节那里的。摩押人被定罪，是因为他们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盗窃坟墓和扰乱墓地，这是特别可耻的罪行。因为一个死人在他家族的坟地安息，是一件深具重要意义的事。摩押他们犯了这样的罪行，神呢就给他们刑罚。神给他们的刑罚是全军覆没的大灾难，并且夺去他们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刚才看了六个宣告，从这六个宣告里头，我们发现阿摩斯想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现罪恶，他都要审判。耶和华不单是一个守护的神，只关心自己的百姓，他乃是掌管万物的神，他要在一切国家中执行公义和公正，因为他的统治权在任何环境下都伸展到全人类。接下来我们看第七个宣告，这是向犹大的了，是记载在阿摩斯书2章4到5节那里的。这个宣告从列邦转向中心点，上面的宣告呢是对周围列国所说的话，现在剩下的只有被列国包围的犹大和以色列了。犹大的罪不像其他宣告中所控告的罪那么独特或者是有实质，先知斥责犹太人他们不肯服从和被盗的表现，无论是犹大全国或者是个人，都故意的在生活中拒绝神的要求。他们的罪是第一点，厌弃耶和华的训诲；第二点，不遵守神的律例；第三点，敬拜偶像。结果呢，我们看见犹大同样的受到了相类似的刑罚。最后一个宣告是向以色列的，那是在阿摩斯书2章6到16节。阿摩斯书在地理上呢是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回到了他起初的听众那里，传出他的信息。阿摩斯先谈论以色列周围的列国，预备好了才向以色列提出最后的起诉。对于前面审判的内容，先知和他的听众呢都心照不宣，其实是自己定罪，在斥责别人的时候正是在斥责自己。阿摩斯指控了以色列一大堆的罪状，一直到2章13节才宣告审判。基本上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有这几方面：第一，奴隶问题。在第六节那里，卖了这两个字呢，就说明很多人因为欠债而要出卖自己，也可以说穷人受到欺压，被审判官出卖了，这是以色列社会的一种不公平现象，社会道德败坏。在第七节里头说到有杂交的情况出现，父与子同一个女子行淫。那么第三呢，是漠视法律。在第八节那里所说的所当的衣服，其实呢是指一笔借款的抵押保证。圣经说到这件抵押品必须在日落之前退还，因为这是他们晚间用来当做被子遮身的，但是他们竟然把抵押品铺在地上，又躺卧在其上。他们所喝的酒是用法庭上的罚款买的，这种行为使公正荡然无存。第四呢，是忘恩负义，这是在2章9到12节那里记载的。这是阿摩斯追溯神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恩典， 可是以色列人却拒绝神，又侮辱神的仆人，苦修的拿西尔人被逼违背誓言，又被勉强喝酒，先知受到恐吓，不敢说预言。阿摩斯对于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有很深入的描绘，所以到了13到16节这里就说出了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比以前7个审判描述的更加详细，神公义的审判必见证他和他的公平，这样国民必像河捆在河场被压一样，在神发愤怒和施行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脱，不管他们如何腿快，无论他们怎么样勇敢或强壮，即使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也会脱下衣服快快逃跑。神的审判是没有人能够躲避和逃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阿摩斯书第1和第2章这2章的经文中，我们看见神对8个地区的宣告刑罚。这些人的罪行也许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是不是我们也犯了相同相类似的毛病呢？那么今天的课程时间呢又差不多了啊，下一次我们会看阿摩斯书的2个部分，题目是3篇的讲章，那么希望你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这个课程呢会为你送出课程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希望来信索取。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